请各位看新约马太福音第一章。马太福音第一章，20节到23节。马太第一章20到23，大家同声念，请。正思念这事的时候，有主的使者向他梦中显现，说：“大卫的子孙约瑟，不要怕，只管娶过你的妻子玛利亚来，因她所怀的孕是从圣灵来的，她将要生一个儿子，你要给他起名叫耶稣，因他要将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这一切事的成就是要应验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”好，再看旧约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以赛亚第七章14节到17节，14到17，大家一同念，请。因此主自己要给你们一个兆头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到他晓得弃恶择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，因为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，你所憎恶的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弃。再看第八章第三、第四，然后第七到第十，一同念3、4，然后7到10。第三节，请。我以赛亚与妻子同室，她怀孕生子，耶和华就对我说，给她起名叫马黑尔沙拉勒哈斯斯巴，因为在这小孩子不晓得教父教母之先，大马色的财宝和撒玛利亚的乳物必在亚述王面前搬了去。第七节，因此主必使大河翻腾的水猛然冲来，就是亚述王和他所有的威势，必漫过一切的水道，漫过两岸，必冲入犹大，仗义泛滥，直到景象。以马内利啊，他展开翅膀，遍满你的地，列国的人民啊，任凭你们喧嚷，终必破坏。远方的众人啊，当侧耳而听，任凭你们竖起腰来，终必破坏。你们竖起腰来，终必破坏。任凭你们同谋，终归无有。任凭你们言定，终不成立。因为神与我们同在。希伯来原文就是以马内利。现在看第九章第六节跟第七两节，第九章六跟七，我们同声念。因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政权必担在他的肩头上，他名称为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 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他的政权与平安必加增无穷。他必在大卫的宝座上治理他的国，以公平公义使国坚定稳固，从今直到永远。万军之耶和华的热心必成就这事。圣经读到这里，再过几天是圣诞节。圣诞很要紧的一个意义就是以马内利，这是弥赛亚降世，基督来到人间，救世主取的名字之一，有很多名字，以马内利是很重要的一个名字。这是在主耶稣降生前大约734年，先知以赛亚就预告这个名字。公元前734年，他就预告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人要给他起名叫以马内利。我想各位都知道以马内利它的意义，以马就是同在的意思，内就是我们的意思，利是一个简写。各位都知道主耶稣在十字架上呼喊以利以利拉玛沙巴哥大尼，请问这个利就是哪一个字的简写？就是以利。所以以马就是同在，内就是我们，利就是神，以马内利就是神与我们同在。不过在这个名字之前，弥赛亚先用耶稣这个名字，天使取名叫耶稣。耶稣的意思我考过你们好多次了，再考一次啊，请问旧约就是希伯来文里面的哪一个名字？请回答。约书亚，答对了。请问约书亚是两个希伯来字合在一起的，请问是哪两个字？约书亚就是耶和华跟拯救两个字连成一个字的，所以约书亚就是耶和华拯救，所以耶稣意思就是耶和华拯救。那我现在先要跟各位强调，其实以马内利，我们只注意到神与我们同在。如果你好好读旧约以赛亚里面的预言，以赛亚里面的上下文，你会了解旧约以赛亚用以马内利的时候也强调神的拯救，不但神同在也强调神拯救。所以以马内利跟耶稣这个意义非常接近的，等一下我会说明以马内利是神拯救的意义。字面上是神同在，按当时历史背景里面是神拯救，所以以马内利跟耶稣是非常类接近的意义。不过除了这些名字，我们刚才还念了五个名字，主耶稣要降生，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又用了五个名字，我们都会背的。第一叫做什么？奇妙。第二测试。第三全能的神。第四永在的父。第五 和平的君。那今天早上我们纪念主耶稣降生，我用以马内利来做题目，其实我都要说明一下，以马内利带来的是神的拯救，神的拯救是这一位奇妙测试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，完成了他的使命，他来拯救人类，使我们得着神奇妙的救恩。那我先讲以马内利。以马内利，你要了解一下他的历史背景，这个历史背景相当复杂，相当不容易，我们大概不大多花时间去了解它，要了解实在没有，今天早上不够，我只是很简单很扼要告诉各位一些历史背景，那都在圣经里面都有讲，那么这些历史背景了解以后，你就晓得为什么以赛亚预言以马内利。预言以马内利是因为犹大面临危险，犹大国面临到攻击，他们若没有神的同在一定会灭亡，若没有神的同在带来神的拯救，他们没有希望。所以预言以马内利是带来神拯救的一个预言，按照历史里面真的发生神拯救，不过这一个预言的至终应验，最要紧的应验不是在历史上面的事件，乃是应验在弥赛亚的临到，应验在基督的来到，应验在耶稣身上，应验在神来与人同在，要拯救人类脱离撒旦，拯救人类脱离罪恶。所以旧约里面的预言只是脱离在敌国进攻下的危险，在新约里面以马内利真正的应验是神同在，神拯救人类脱离撒旦辖制，脱离罪恶权柄，能够永享与神同在的福气。现在请各位看第七章，以赛亚书第七章，我要跟各位简单说明一下这一段历史的背景，这一段是相当复杂的经文，有空各位回家好好去读，要包括列王记，包括当时发生的事。请看第七章第一节跟第二节，第七章第一节第二节，我们同声来读，请。乌西亚的孙子约坦的儿子犹大王亚哈斯在位的时候，亚兰王利逊和利玛利的儿子以色列王比加上来攻打耶路撒冷，却不能攻取。有人告诉大卫家说，亚兰与以法莲已经同盟，王的心和百姓的心就都跳动，好像林中的树被风吹动一样。在这个时候大约是公元前734年，那个时候大马色就是亚兰的国王叫做利逊，跟以色列的国王比加联盟，以色列就是北国十个支派，这个北国十个支派的王比加跟亚兰王，就是在叙利亚大马色做王的利逊，就联合，联合之后一同攻打耶路撒冷，攻打犹大王亚哈斯。亚哈斯听到了，百姓听到了，心都跳动，他们一定打不过的，怎么能打呢？这么小的地方，北边十个支派加上亚兰王联合攻打， 所以一定打不过。那么在这个时候，犹大王亚哈斯就想办法跟亚述王联络，亚述帝国在更东北边，跟亚述帝国联络，结果亚述帝国就派兵来进攻亚兰王，进攻比加跟利逊，没有想到比加跟利逊就被打败了，就得了平安了。那么这一打败以后，亚述帝国就控制了北边的以色列地，但是没有灭亡他，一直到722年才把北国灭亡。这简单历史啊，我就不多讲了。重点是什么呢？这个两个国王联合打犹大的时候，大约公元前734年，但是经过大约12年之后，北国被亚述灭亡。但是因为亚哈斯去寻求亚述的帮助，亚述派兵，大约只2年之内，就是公元前732年左右，就把北国跟亚兰王打败了。好，这个先记住。为什么要记住？因为下面你才念得懂。好，现在请各位来看第十五节。好，我来念。到他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。弃恶折善是几岁呢？按照当时犹太人的统计，大约是12岁。所以犹太人13岁成为律法之子，他们要成为向律法负责。所以按照犹太人算，弃恶折善是12岁左右。这边说，当这个孩子晓得弃恶折善的时候，他必吃奶油与蜂蜜。我先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，看看若哥的程度够不够啊。吃奶油与蜂蜜是好事还是不好的事？请回答。奶油蜂蜜好事是不好啊？哦，都好啊。那你们都答错了啊。为什么不好呢？因为奶油蜂蜜是最原始的食物了。以色列人蒙应许进到牛奶与蜜之地，这是没有错的。可是他们进去了以后，安定了以后，就发展农产品，他们就种麦子，他们以后种了很多很多的水果，种了很多的农作物。如果农作物都没有了，都变成经济，变成荒凉，他们只好再回头吃什么？大家说，所以是好是不好？不好，答对了哈。为什么？这个不是我乱讲的，请你们念下面哈。下面请各位看第20节啊，20节我来念，念到23节啊，各位听。那时主必用大河外刃的剃头刀，就是亚述王，剃去头发和脚上的毛，并要剃尽胡须，这都是羞辱的意思了。那时一个人要养活一只母牛犊，两只母绵羊，因为出的奶多，他就得吃奶油。在境内所剩的人都要吃什么？从前凡种1000棵葡萄树，直营1000色棵的地方，到那时必长什么？荆棘和蒺藜。好，我就简单这样念，让各位知道哈。以赛亚预言，他说必有童女怀孕生子。当这小孩子12岁的左右，那个时候他就只必要吃奶油与蜂蜜。大约在公元前734年讲这个预言，到了公元前722年，就是12年之后，果然亚述大军就把以色列北国整个灭亡了， 把王公贵族通通俘虏走了，结果农产品就没有了，没有人种田，所以那一些种了一千葡萄树的地方现在变成经济离集，没有农产品吃，只剩下吃原始的来养牛得奶油和蜂蜜。那么这个都是预言，这个预言应验了后来。那么不但如此，还有一件事我们要说的啊，第十六节，十六节，因为在这孩子还不晓得弃恶择善之先啊，不晓得弃恶择善，大概是两岁左右以内啊，两岁以内的孩子，按他们算，犹太人当时的计算，就是不晓得弃恶择善，你所憎恶那二王之地必自见弃，那就是一个是利逊亚兰王，一个是比加以色列王，这两个王要打犹大亚哈斯，那么以赛亚跟他说了，这两个王的地方要必见弃，就是被亚述帝国打下来，果然是如此。所以公元734年讲这个预言，大约732年亚哈斯请求亚述王的大军来帮助，帮助之后北国跟亚兰国就被亚述帝国所侵占了，俘虏去了很多东西，还没有亡国就是了。那么这个都应验了，以后12年之后亚述大军又把整个北国给灭亡给俘虏了，又应验了。那你说为什么以马内利跟拯救有关呢？当亚述帝国攻打完了北国，过一段年日，没有想到南国背叛亚述，所以亚述大军，那已经过了差不多20-30年了，亚述大军他的国王已经改为西拿基利，就带兵来攻打南国犹大。那么现在各位应该记得在旧约一个很有名的故事，那个故事就是西西家王的时代，那就是亚哈斯的儿子西西家做王了。西西家是敬虔敬畏神的，他看到亚述大军围困耶路撒冷，他没有办法，就跑去祷告，求告神，也请以赛亚帮忙祷告。那么后来发生一件事，上帝夜间打发一个天使，一个天使来了，把多少亚述的军兵打败？请各位回答。感谢主，哇，了不起啊！这个记得很清楚，185,000。这个185,000亚述军队西拿基利围困耶路撒冷，根本西西家没有办法打。所以请以赛亚祷告，祷告结果神就派一个天使，那天晚上神的同在就显明，当神的同在显明，神的拯救就发生了。这就是历史故事。不过现在回来一个难的，这个难的我们很不容易解决的，那么童女生子当时历史上真的发生了吗？在亚哈斯的时代有没有童女生子这个事呢？那么现在解经家有好多好多种的研究法，最通常讲的是两种，最通常讲的一种是什么呢？就是刚才我们念了以赛亚后来跟妻子同时怀孕生子，取的名字很长很长，常常念都念不对哈。那个名字的意思就是掳掠快到了，掳掠快到。那么这一个先说，那么他怎么是童女生子呢？那么当然不是啊。不过如果你们好好去读以赛亚书第七章，你就发现第七章第3节里面耶和华对以赛亚说， 你和你的儿子施雅雅述出去。以赛亚已经有儿子了。那么第八章的第三节，我以赛亚与妻子同时，那个小字原文做女先知。那么一般解经家都同意这个女先知是一个童女，还没有结婚的啊。按当时的用法，这个女先知童女，那么非常可能，因为圣经没有讲，以赛亚的前妻过世了，所以以赛亚就跟这个女先知就订婚了。那么女先知在以赛亚讲预言的时候还是童女，以后他们结婚就生一个儿子，所以是这样的一种来应验那个预言。当以赛亚预言的时候，必有童女怀孕生子，讲这个女先知还没有结婚的一位童女，以后这位童女跟以赛亚结婚以后就有一个儿子，那没有叫以马内利，却叫做这么长的一个名字啊，他却表示掳掠快到，抢夺快到。那么一种是亚述王快要来抢夺他们的仇敌，所以这是好事。第二种是将来西西家要祷告神，神就临到抢夺了亚述的军兵，这也是好的意思，都变成神的拯救。那么这是一种解释法，另外一些解释我举一个就好了，他们认为这是亚哈斯国王要娶一个新的皇后，这个已经定了的皇后以后要结婚，要生下一个王子，这是跟王室有关的预言。好，有关这些预言我不再花时间了啊，各位有兴趣好好去找以赛亚书的注释，里面有很多很多种的讲解，但是今天我们重要的是说，神预言以马内利，他的目的是什么？神与我们同在，那个目的是什么？耶稣降生，是应验了童女怀孕生子，起名叫以马内利，那个目的就是要拯救，神要与人同在。神要降世为人，要道成肉身，主要的目的，人在撒旦控制下，在罪恶控制下，被死亡控制下，需要拯救。这个拯救唯有神道成肉身，以马内利才能够实现他的拯救。这就是以马内利最要紧的意思了，他来了是为了拯救。所以天使取的名字叫做耶稣，耶稣就是耶和华来拯救，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。他来了，神与人同在，同在的目的要把撒旦的权势败坏，我们能够进到神荣耀的国度。那么接下来就讲弥赛亚来了，他各面的事工。那么这五个称呼，按照现在学者们的研究，应该是四个称呼比五个更恰当。五个称呼，因为从 King James 英国国王雅各他主持翻译英文圣经的时候就用五个称呼，那么以后这个圣经版本就交给了 Handel 啊，他写弥赛亚的时候也是五个称呼，那我们基督徒就非常熟悉这五个称呼：奇妙、测试、全能的神、永在的父、和平的君。但是如果你去看现代的翻译圣经的啊，不管英文不管中文的，中文里面的新译本，中文里面的现代中文译本，通通是翻成四个名称。第一个奇妙的测试，第二个全能的神，第三个永在的父，第四个和平的君。 那这个在希伯来文里面也是比较对称的，也是比较平衡的。那么他的确是应该这样翻，耶稣是谁？奇妙的测试，是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好，那么这样的翻译我们就来了解这是什么意思呢？耶稣是奇妙的测试，测试全部圣经用28次，只有这一个地方翻成测试，其他地方都翻成谋士。谋士，谁做过他的谋士呢？这个其实谋士测试差不多的啊，英文大半都翻成 counselor 啊， counselor 就是一种辅导啊，辅导一种是咨询意见，一种是陪伴扶持。那耶稣是一个奇妙的测试，奇妙的谋士，奇妙的辅导，奇妙的咨询者，非常奇妙。奇妙这两个字啊，如果你好好去揣摩，很有意思的啊。奇妙跟奇怪是不一样的啊。啊，什么叫奇怪呢？就是让人感觉不舒服的啊，比较奇怪。如果今天我穿了高跟鞋上台讲道哈，那请问是奇妙是奇怪啊？那奇怪了，这莫名其妙哈，那不是奇妙了啊，就是啊，如果这个电灯一闪一闪一闪，这个叫做奇妙是奇怪啊，有人捣乱了哈，奇怪了。比方说，如果今天本来心情不好啊，很难过，刚才一听诗班这么一唱歌啊，我突然就心情开朗了哈，突然就喜乐了，请问这个叫奇什么？啊，这诗班唱的真奇妙啊，上帝圣灵感动真奇妙啊。如果你的儿子一直不听话，把他带到教会啊，以后啊乖乖的了啊，又好好读书，主耶稣真什么奇妙啊，这好事是奇妙。耶稣是奇妙的测试，奇妙的辅导，奇妙的咨询。这个测试啊 counselor就是一种咨询引导真理者，就是一种辅导扶持陪伴者。主耶稣是最好的测试，因为他就是真理，他要把真理指教我们，他要把从父那里所听见的都告诉我们，他要让我们明白神的旨意，让我们走在神的道路中。如果我们亲近耶稣，接受这位以马内利的主在我们心里，你真会经验他引导我走义路，他让我脱离悲伤，让我心里喜乐，让我满有平安。这是奇妙的咨询者。当你人生遇到挫折，当你碰到苦难的时候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苦难，他是最好的辅导者。他曾经在很卑微的马槽降生，生长在很卑微的木匠之家，生活在人看不起的拿撒勒，长大之后没有什么让人吸引的，是很平凡的。主耶稣受了许多的苦，最后死在十字架。如果你有什么苦痛，如果你有什么伤心，他是最好的辅导，能够帮助我们。他的奇妙，荣耀的神以马内利，却是有一婴孩为我们而生，有一子赐给我们，他到地上来成为卑微的人子。如果你好好读圣经，你就发现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，他没有去宣扬说我是基督，我是上帝的儿子，都是别人这样讲他，他承认的。主耶稣在地上不去宣扬他自己的身份，他却常常用人所不看重的一个词，就是人子。他常常说人子，人子，他就是人子。他说人子地上没有枕头的地方，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，人子寻找拯救世上的人，人子要服侍人，不是受人服侍，人子是他的最多的称呼。那么人子表示神与人同在，却是一个卑微的人。为什么这样子？因为犹太人他们已经把基督的观念偏差的应用，认为基督是荣耀的王，不错，他是荣耀的王，可是不是政治性的王，不是军事性的王。耶稣做王是要用他的生命代价，用他的宝血洗清我们，用他的爱来感动我们，不是地上政治性军事性的王。犹太人所要的王是那一型的，他们所要的是带他们来革命，推翻罗马帝国，带来了他们自己的复兴。耶稣不用这样的称呼，所以耶稣到处讲人子，按照四福音用了65次自称为人子的用法。那么最重要的目的是什么？耶稣是要告诉人，人子要上耶路撒冷，人子要受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，人子要被钉十字架，人子要从死里复活，人子要回到父那里去，将来人子要驾云荣耀降临。耶稣是成为了一个人的身份，有人的本性，而这样的一种身份一定要为人赎罪而死，一定要受苦受难而死。这是奇妙的测试，他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能够知道人在撒旦权下、罪恶权下、死亡权下的一些阴影，人生许多苦难他都知道。各位亲爱弟兄姊妹，感谢主，我们接受了耶稣，你可以享受奇妙的测试。如果你常常依靠他的力量，你会经验他真是奇妙，他会让我们人生得到改变，他会让我们软弱变刚强，让我们忧伤变喜乐，让我们罪恶变圣洁，让我们人生大大不一样。这是奇妙的主，他不但奇妙，圣经说他是全能的神。这一节我们也需要花一点时间来好好思想，因为这是很不容易很困难的事情。主耶稣是完全的人，又是全能的神，完全的神。有的时候我们真的想不大清，那么主耶稣在地上慢慢长大，每天要吃面包，每天要喝牛奶，要喝水，他需要吃需要喝吗？他真的需要吃吗？他吃下去了，真的需要消化需要吸收吗？他每天需要真的需要睡眠吗？那么他那个跟门徒们在打鱼的船上面睡着了，他是真的睡着了还是不需要睡呢？那么耶稣在地上的时候被鞭打，请问真的会痛呢还是他不会痛呢？如果是全能的神到地上来，到底神跟人怎么能够连在一个身体里？这个问题在三位一体问题的争论之后，在教会大概又争了200年。到底耶稣到底到地上来是怎么样的一位呢？真是搞不清楚。完全的神，全能的神，又是一个卑微的人，软弱的人。那么耶稣在地上一面真的显神迹，水面上走，五饼二鱼，登山变形，钓一个鱼里面有钱去纳税，瞎子看见，瘸子走路，聋子听见，大麻风洁净，死人复活。耶稣真的是神，要不是神这一些东西行不出来。但是耶稣走路又会困乏，又会口渴，还要吃东西，还会面对十字架， 汗如血滴流泪祷告，甚至心中也会惊恐。耶稣上十字架还会断气食疗，完全的神，完全的人。那么我先告诉各位两种错误的了解。一种错误的了解，耶稣完全的人加上完全的神，好像我穿一套西装，西装跟我的关系就是耶稣完全的人性跟完全神性的关系。神性跟人性之间是没有什么紧密的关联，就好像穿了西装可以脱掉西装这样的一种描写，这一种的境界。那么这样的描写和境界是不对的，错误的。这个到后来就变成了福音传到中国的最早的基督教，请问各位知道那个叫什么教啊？景教啊，大约在唐朝的时候，那有的人现在考证说可能在隋朝就来了景教啊，这个我们不是那么清楚，至少唐太宗就迎接景教士啊，那么在西安，那么这个景教就是这个所谓聂斯多流派的一个支派出来啊，到中国来传福音，在他们的观念里面就渐渐有这个趋势，耶稣的人性耶稣的神性没有什么紧密的联合，那么甚至会变成类似两个位格一样，在耶稣本身里面一个是人性的位格，一个是神性的位格，那么这样的说法是不恰当。我们知道聂斯多流当时是为了反对教会里面用的一个词，这个词说耶稣是玛利亚所生，耶稣是完全的神，所以玛利亚就是神的母亲，这一句话在初代教会里面非常流行。那聂斯多流反对这句话，说玛利亚是耶稣人性的母亲，玛利亚不是神的母亲。那么为争夺这一句话的结果，以后慢慢产生神性跟人性的没有什么关联啊，那么这个是不好的。另外一种的说法也是不好的啊，我先告诉各位不好的，好像墨加上水，请问墨加水变什么？变墨水。墨是一样东西，水是另外一样东西，结果墨加水变成墨水是第三样东西。耶稣完全的神性加上完全的人性，结果变成了一个神人混合的本性，第三性。如果这样讲的话也是不妥的。为什么？第一，人性神性混合在一起的话，那真的搞不清耶稣需要不需要睡眠，耶稣的睡眠是真是假，耶稣需要不需要吃东西，耶稣需要会不会有痛苦，钉十字架有没有痛苦。因为这个神性人性混成一个新的性情的话，那是超越过人性的，所以这个说法也不好。那比较好的说法，请各位记住，这是比喻说法，好像我们人有身体，另外还有什么灵魂，身体和灵魂是在我一个位格的里面，灵魂跟身体又不同，但是灵魂跟身体有一些紧密不分的关联，不能分的关联，两个是不同却是紧密不能分。所以以后到了公元451年啊，451年加克敦大会，这是第四次的基督徒大公会议，加克敦大会就定下一个原则啊，这个如果你们能背就背啊，讲的是神性人性在耶稣里面四个不啊，一个是不相混，一个是不交换，一个是不分开，一个是不离散啊，这四个是当时很要紧的原则。不相混，耶稣的神性人性不相混杂， 也不相交换。人性一直是人性，神性一直是神性，也不分开，也不离散，并存于一个位格中，一个实体中，神人二性是并存不息。那这个是定下了加克敦的一个我们了解全能的神，他又是人又是神，在耶稣这一位的里面不再分离，也不再不交换不混合。所以当主耶稣在地上，他渴的时候真的渴，那为什么渴？他有完全的人性。当耶稣水面上走的时候真的水面上走，因为有完全的神性。那么在这种关联的里面，神性人性是紧密联合，却不交换，却不相混，是奇妙的一位基督。全能的神是不容易多明白。那下面我很快的把另外两个讲完。永在的父，不要有产生误解，因为这一句话很容易产生误解。在这里父的用意是指做功能，什么功能呢？父是源头的意思，父是供应，父是保护，父是教养。按主耶稣是万有的源头，他是父，他是人类的源头，这是父的意义。他是供应维持保护整个宇宙和人类，这就是父的意义。那么再来，父是极大贡献，叫做父。比方亚伯拉罕信心之父，多国之父。比方说有一个人对发展原子能很有贡献，我们叫他原子能之什么之父。研究火箭很有贡献，叫做什么？火箭之父。那么耶稣基督是带来了神的救恩，人类得以拯救，都在基督里。耶稣是一切的源头，救恩之源头，是创造的源头，维持的源头，万有的源头。从这个角度，我们说他是永恒的父，永恒的供应者。不要把圣子圣父混为一谈了。当你用永恒的父，不要以为圣父就变成圣子，以后圣子在地上的整个就是圣父在地上的一切活动。如果这样，就上礼拜我们讲的变成公元180年叫做什么受苦派了？圣父受苦派，以后就是圣父定十字架，那就走偏了。那以后变成一位一体论，就变成了所谓的色不流主义，变成形态论的神格唯一论。所以讲到耶稣是永恒的父，这里是用作他是一切的源头，他是供应的源头，他是保护的源头，他是救恩的源头，他是一切我们的源头。这样的一个角度来看，他是永恒的父，最后和平的君。这样一位弥赛亚以马内利来到人间，是做和平的君王，带给世人真正的平安。那真正的平安为什么从他来？我们知道世界上不安就是因为罪恶的缘故，若没有罪恶，一切都平安了。今天的世界罪恶太多，到处都缺少平安。所以根据一些人统计啊，人类3500年有历史记载的文明，大概只有286年没有记载战争，算算只有8%，92%是充满战争。人类活在战争阴影之下，没有平安，是因为罪恶在人的中间，哪里有人哪里就有罪恶的蔓延。所以我们记得这个第一个到月亮去的人30多年前阿姆斯壮， 他去的时候啊，带着一个牌子，这个牌子上面写什么呢？写说我们这几个太空人代表全人类啊，我们是在平安和平中来到月亮啊，这个牌子啊，不还在月亮上面啊。月亮当然和平，因为没有人嘛，没有人没有罪哈，那他永远和平的啊。希望将来人移民去了，不要把罪带过去哈，那就没有平安了。要有平安，真正的需要解决罪。耶稣来了，解决了罪的问题啊，所以他上了十字架，流出宝血，洗清我们的罪，让人跟神得以和好。然后人跟人可以和好，当罪恶除尽，和平平安就临到人的心中，临到人和人的关系的里面。耶稣基督以马内利，他是奇妙的测试，全能的神，永在的父，和平的君。我们基督徒已经接受他，欢喜快乐。若还没有接受的朋友，愿今年圣诞节请耶稣到你的心里，享受神与你同在，享受神要赐给你那永恒美好的福气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将你独生爱子赐给人类，让他透过童女玛利亚从婴孩到长大成人，经历人的一切生活，体恤我们一切软弱，最后为我们舍命流血，解除罪的困难。我们何等感恩，我们接受主耶稣的人欢喜快乐来过圣诞节，也让我们心充满敬拜，充满喜乐，也让所有朋友们能够快快打开心门，能够请主耶稣进到内心，能够接受主耶稣伟大无比的救恩，享受神与人同在。垂听我们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